神的医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4年12月19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文所传讲的信息 Divine Heal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1219M。那就在这儿，那我必须要撒出网去，直到每一条鱼都被拉上来，那就直到每一条鱼都是你的。我说，然后我就把他们拉上来，他们就是你的了，我把他们献给你。那我说，你无法把他们抓出来，除非你把他们网住了。那就是传道所要做的工作，把他们网出来。那么网撒在这里，也许就说把你的网撒在另一边，那么就撒在那里，然后拉上来。在那里我们也许只是在吉兰湖礁上抓到了一两条鱼，也许他们中一些人上来后又回到了世界里边，那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两样，那我们已经尽力了。那我们去到下一个洞里撒网拉网，那看看我们能从那个洞里边抓到什么。也许在里边什么也抓不到，也许有一帮人跑到祭坛上却没有一个人抓得住，所以呢取决于主。所以我们下去到一个洞里边撒网，也许在那里边网到了一大堆的鱼，那然后那再过段时间我们只是去把我们的网撒进去，就是这样。主预定了我们来传讲这福音，那预定了那些听到这福音会得到永生的人，那我们必须把网撒出去。是的，凡属于主的一切都摆在这祭坛的周围，那主要他们就在这儿，我尽全力了，这是福音的网，把他们每一个都抓了上来。你知道哪是鱼，哪是乌龟，那哪是蛇，哪是青蛙，那你知道这是什么，由你来做拣选的工作。那我们只是撒网，那他看到却不承认那没关系，那他只要交上去就好了。那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有关白色圣诞节的歌，那并且在为同样的事儿在祷告，那看起来我们会有，那这样持续下去，我们就可以白色的圣诞节了。那圣诞节是一年之中，我真希望一直都是圣诞节。那在圣诞节的期间，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友好，那想要彼此帮助啊等等。那每个走在街上的都会说：“弟兄你好吗？”一年当中其他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跟你说话。所以如果一直都待在圣诞节里，会挺好的，不是吗？一直都是圣诞节就好了。那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所有的错误等等都是出在世界想要弄出一个圣诞节日来，那你知道，但神仍然在某个地方有过圣诞节，那肯定是的。那他有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些的名字还有关于主耶稣出生的这些的想法。那世界把圣诞老人放在了主耶稣的位置上，但他不是给基督徒的，仍然有一个圣诞节。那圣诞节不是新教的节日，这是个天主教的节日。那12月25号在好几个月前，那在我们的主降生之前，那我们的主是在四月降生，那他不是出生在十二月。如果你曾去过犹大地，那里十二月要比这儿还冷，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出生在十二月的。那圣诞节的拼写是 CHRISTMAS， 那意思是为基督做的弥撒，基督弥撒。那在美国我们只有一个新教的节日，那是罗斯福先生为我们改变了这个，那就是感恩节。那其他的日子都是天主教的日子，每个都是。那罗斯福先生为我们改变了这个，所以我们每周四都感恩节，而是说某个周的周四之类的，那不再是个特定的日子了。那瞧我们得到了一堆什么样的东西，那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一团的污秽，满了罪还有绝望，那它必须得是那样的，那它会炸掉的。那整件事都是在把所有的这些的捆绑松开，那所有的铁的等等造成船的桥之类的，那他们把神造的放在一起焊在一起，像那样修补在一起的，把所有的天然气石油啊等等都像那样挖出来，那用来做成汽车里边烧的汽油啊等等，把所有的煤炭挖出来发电，那像那样把东西都挖出来，直到地球成了个空壳，那把所有的矿藏啊等等都挖了出来，然后人就变得如此的罪恶，那直到彻底成了一大堆的污秽，就像起初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是一样。那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原子弹就可以掀翻所有这一切了，正如他所说他会做的那样。那我们就生活在那种的日子，很高兴能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如果我相信，如果不是基督徒看到这种事我会疯掉呢，无法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忍受着，无法明白今天人们要是不是基督徒还能怎么在地上行走呢。那我希望有人给我一个理由，那么个不服侍基督的理由，你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的。那瞧，这是我们都应该高兴并预备好的日子，要回家的伟大时刻就近在眼前了。哦，这里 那就命令命令，铁克乌法尔钦这些字写在列国各处的墙上，每一个民主的国家，每个王国，所有的一切都失败了。您被称在了天平里，显出了列国的亏欠，那列王都失败了，那独裁者们也失败了，民主失败了，那众教会失败了，人们失败了，一切都失败了。你说众教会？是的，先生，世界上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教会了。是的，教会一败涂地，一切都失败了，但我们却得着了一个不会失败的国，那就是耶稣基督。那这国不会失败，我们为此很高兴。那这不是一个教会的事物，这是个人的事。那不是我的教会能否得救，而是我能否得救。不是我的执事能否得救，我的牧师能否得救，我的妈妈能否得救，而是我能不能得救。我自己，我必须要得救，然后必须要告诉他们。那这样他们得救了，那很好。如果他们不得救，我仍然是得救的，那我必须要获得我的救恩。哦，何等奇妙的日子。那我在想，那每一天都像艾迪·佩伦尼特的歌上说的，我心所望，不是艾迪·佩伦尼特，我忘记谁写的了，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宝血公义。多奇妙的一首歌，不是吗？我的魂四围都倾倒，他仍是我盼望依靠，叫基督磐石，我所稳他。那他那个博士，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在传讲基督复活的大能。那这就在不久前在纽约那一个形式化的大教会里，那我把这事从报纸上剪了下来。那他的会众都反对他，因为他相信超自然，相信基督的复活和永生，相信圣灵的血会赐下生命给每一个信徒，相信迹象骑士。他的会众要把他赶出去。那他们那里有个合约，他有一个期限，可以在这个教会里边待多长时间。那些人就坐在那里边讨厌这个人的讲道，但他声称他是对的，他也是个病人。他说不，他不是病人，对不起，那他只是死在了讲台上，但他并不是个病人，那是人们使得伤心致死的，那他们就是讨厌的，不听从他等等，但他只是坚持传讲真理。那他们说，那他们有的只是一个社会化的宗教啊，我们凑到一起，穷斯太太在这儿呢，属于这里，所以我们凑到一起，我们有自己的茶话会啊等等，只是个社交圈，但是相信的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我说我们应该聚在一起重生，那他们取笑了，取笑他的信仰了等等。有天早上，他站在台上，站在了哭泣，传讲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了，那他开始倒下去，在向下往后站。那他们中间在他的会众里边有几个医生，他们上来扶住他，把听诊器放在了心脏上，他们说他心脏病发作了，他说先生你要死了。他说我要死了吗？他们说是的。他说叫两个中心的执事到这来，他们围过来把他扶起来。他们说那这个新的信仰，就是你在谈论的这些事，对你来说的意味着什么呢？他说放开我。他们就松开他，他举起手，他说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根基全是流沙。当他那么做时，他向站往后退，有个十字架悬挂在了上方，他被这胳膊搭在十字架的一边，另一只胳膊搭在另一边。他说其他根基全是流沙，其他根基全是流沙。哦，我想神的这就是了，神的那就是了，死在十字架上，其他的根基全是流沙。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别无根基。那今早我本来要讲希伯来书第希伯来书第七章。那今早我在那里听到了这些的见证啊，还有祷告的请求，那我想要把那麦基洗德是大祭司，是照着等次，那成为大祭司的并永远为祭司这个主题把它换掉，那回到这个福音上，那回到使徒行传来传讲，那或者说尽早来教导神的医治。那因为有很多病人，那我刚听到了那些的请求，我坐在那里，那阅读并学习希伯来书第六章，那就是麦基洗德撒冷王、平安王等等。那我开始听到，我听到那位弟兄问有没有人，那我开始听到人说我的母亲，我的孩子，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想， 有什么东西对我说，现在回到新约里边去。那我就翻到了这里，那开始读《使徒行传》第四章。那我们今早就从这里开始，那来读。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圣灵想我改到这个主题上来教导这个。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只是交托给圣灵。那每个人都听见下场聚会在哪？那我们要从芝加哥开始，在菲拉铁菲教会啊，从那儿再转到某一个的礼堂。那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我们就从那儿开始。那也许我会在那里一天，也许会在那里六个月。那我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待到神说够了，然后再转移到别的地方。我们要在下个月12号开始，那1月12号在芝加哥的菲拉铁菲教会。那然后那我们希望不久能去到凤凰城，那去到西部那边，如果主愿意的话。那我真是非常的需要你们的祷告。那请各位为我祷告。那不是为我的健康，我非常感谢主，那让我非常的健康。那更健康，那身体更好了，那我才要比刚刚过去的几年更好了。那我感谢全能的神，那只有他能赐我健康。那讲因为所有的一切，那所有其他的途径都失败了，说我做不到，甚至没有诊所也说我不能。但是今早借着神的恩典，那据我所知我是完全健康的。那所以我真的很高兴，那要把所有的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因为除了他没有其他的受造之物，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做到的，所以我很高兴。但是那从属灵上来说，那我需要灵里的引导。那对我来说，我似乎一直都是失败的，那总有什么好像在缠绕着我一样，在说你太糟糕了。那是的，那瞧，我知道这点，但我想要尽我所能，用我所拥有力量的力量去做事儿。那我渴求圣灵给我更多的带领，那让我知道该做什么才是正确的。那因为在这45岁之后呢，但我知道，那我一直在说我变老啊，但这并不是变老，我不是在由于针对你们当中一些比我老的人，那让你们感到难过。那波斯沃斯利兄在他80岁时要比我今天还好，那汉姆老弟兄在那里那已经100岁了，仍然是个很好的传道人。那所以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才能走到那个地步。那我很怀疑他是否会承认自己是个老人。那所以呢，就是那当然我现在的想法是，那如果从我什么时候或什么年龄是最适合献给主的话，那也许就是现在了。瞧，因为那所有幼稚的孩子们的东西都过去了，那里已经稳定下来了，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你知道这是你真正应该有生命锚定，那真正强壮的时候了，这正是你最好的时候。那孩子的那部分都退掉了，孩子气也都磨平了，那里进入施工厂的时候到了。那过去我也许不知道我该拥有什么，但现在我该知道了。那我很感谢神在他的福音里指示给了我，那为此我非常的高兴。那但我有时候那仍然无法让自己满意，在某些的事上我渴求神，那某些看起来是我不应当做的事，但我就是不能正确的去做。那就在这里，那几年前我曾告诉过你们，我曾试图要得到一些的东西，那几乎要摸到了。那瞧，那对我来说，那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别的东西在那儿，我的是我几乎能触摸到的，如果能到达那一点那就太好了。那有人问我，那丘奇先生所写的书，那问到书中的那些的事，有很多的电话打来，那问我是否会对这本书说点什么等等。不，我什么都不会说的，那由他去吧。行，那听见，我也许会在丘奇先生被埋葬时传讲神的医治。那所以那叫神的医治，那当我跟丘奇先生两个都躺在坟墓里时，神的圣经仍然会教导神的意志，那人们仍然会在实践的，所以的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我们美国的传道人们那总是没事干，那到处去互相争论吵闹搅和，那瞧真是糟糕透了。而神的道宣告了神的意志，那历代以来他们都是那么做的，他们也会一直那么做下去的。但说到那我是否相信这道是末世的，我相信圣经中的一点一划都是末世的。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那我们思想到这点时，让我给你们讲一件事。你们知道是什么使新教转为天主教的吗？那是因为天主教相信这道是末世的。那新教就相信部分的道是末世的，他想要的那部分是末世的，他不想要的就不是末世的。那如果你跟他的教义相抵触，那就不是末世的。瞧，那就是新教。天主教说这道都是末世的，每一点都是，但他们的教会凌驾于这道之上，所以这道怎么说并不算数，教会说的才算数。所以那我不能从心里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有丝毫不反对天主教的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接受了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就是我的弟兄。那我指的是众教会，我不认同天主教的教义。那在那方面我不能够成为一个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因为他们说教皇绝无错谬，那教会凌驾于神的道之上，那教会在圣经之上，我不能这么做。那我也不能从心里说我是个新教徒，因为我不能够只相信部分的道，说一部分的是末世的，这部分是末世的，这个是别的意思。我是个圣经的敬拜者，我相信这个是神的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这道，那永远也不会有，那直到永恒，这仍然是神的道。那我相信是的。那也许有些事是我不明白的，也许有些事是我无法用我软弱的信心来成就的，也许我无法使得成就，但它依然是真理，那是神的话，是神的道。无论别人怎么说，我相信这个是神的道。那我相信那道里边有种子，这是满满一篮子的种子，我相信圣灵会把这种子像那样种进我们的心里。你不相信吗？那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儿女，所以我必须要相信。那如果有一个字儿不是末世的，那我就不能相信这本书了，我无法相信，因为这部分不是末世的。那丘奇先生说圣经的某些部分不是末世的，那比如马可福音16章啊等等，他说那不是末世的。那我在新28年遇见过他那个为了公会传道人朋友，那他们100个不赞同他，说他们无法容忍那种的论断。那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站在那里说，哦弟兄，我不知道那个人出了什么问题。瞧，他说你看，我说就是那个导致了天主教成为了那样，导致新教成为了那样，一帮软弱的东西。瞧，我说就是那样，因为他们都没有盼望，他们没法把他们的盼望建立在圣经上，因为一部分的道是末世的，一部分不是。因此难怪那回教徒，那雷格勒博士当时的站在那里问那个回教徒为什么他不接受复活的主耶稣。他说，那让我看看你们的教师让你们所说的话完全照着耶稣所说的那样成就。他说，你支持马可福音16章吗？他说那不是末世的。他说你们读的是什么书啊？他说我们的可兰经每个标点都是末世的，那是回教徒的圣经。他说这是末世的，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儿。穆罕默德所应许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使得成就，是的。他说现在你们的人也按这本圣经说的成就，如果这不是末世的，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得到。就是那，他说你们脑子里边的只是几句神学思想而已。那个人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他是个异教徒不信者，但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说这道是末世的，道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理，圣经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理。让我给你看一点东西。那耶稣基督说，在他写下这圣经最后一章时，他说在这道上加添或删减的人，我要从生命册上删掉他的份，对吗？若有人在这道上加添或删去什么，那因此我全心的相信，那从创世纪的起初到启示录的阿们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点都是真理，圣经没有一个字是错的，都是真理。我相信这本圣经的每个字，我不需要任何的删减或加添，不需要任何别的，我需要的就这么多，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既然你对此怎么看？你认为这是真理吗？我相信这道是真理，每个字都是，所以我们只要照着相信。那在美国，如果那你是目光短浅的人，那小朋友们，那我们在这里边争论费德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派，那争论各种的证据，还有所有其他的事情，而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个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的人在死去。是的，每天都有14万人没有悔改就死掉了，而我们还在争论你是否必须要说方言，必须要喊叫， 属于为了公会进行会务训诫拜或那些的事情。那么懒惰的传道人们躺在这里什么都不做，跑遍美国去向那些已经传讲过很多遍的人的传道，就好像一遍又一遍的梳理梳理。而在另外的土地上面，那还有数百万人。耶稣赐下的最后的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朋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边了吗？这里面有些的东西简直要把我撕成碎片。那弟兄姐妹，我意识到必须得做些事儿，那无法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我不知道，那我看到那些传道人的团体，那他们怎么样的垮掉了、跌倒等等，因为他们是带着错误的东西出去的，他们带着神学思想出去的，那些嘲笑那个，无法带着神学去了那儿，他们不会相信那种东西的。你必须给他们显明神是神。是的，那一个人能做什么呢？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天那一切都会结束，神的号吹响说不再有时日了。那我想到那天但以理站在河岸上，他看到了那个异象，一位天使降下，身披日头，有了彩虹悬在他头上。那他把一块，他一脚踏地，一脚踏海，他举起手来指着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骑士说不再有时日了。瞧，那有一天这事必定会发生的，神话语的每个字儿都被照着他所说的成就。所以那时候我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呢？像你有责任，就像我有责任一样，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耶稣基督的死而负责。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全心的为他做事。那如果神给我们什么事去做，我们却没有去做，那神在末日会追究的。哦，神的赐给我信心，赐给我勇气，鼓励我，那我很容易变得灰心。那瞧，因为我看到那些错误的事儿，而我却无法纠正他们，那我不需要去尝试这么做，那不需要了。那就好像跟那个弟兄争论他的书一样，你永远无法通过争论得到什么东西。那不久前 AB 尼姆斯，那你们认识的，那上周这个人死了，他去到面前，在有关神医治的事上对我大肆的抹黑。那刘姆斯弟兄是个好人，那我相信着今天的荣耀里跟神其他的圣徒在一起欢呼胜利。那他对神医治所持的态度，那我不在乎说了传道人教皇等等是否起来谴责神的医治，但明天我依然会传讲神的医治。是的，因为什么？他在这道中，这是神的道，是神所说的话，我要对神所说的话负责。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有责任传讲神所说的，并称的是真理。那我要去那里见波斯弟兄。那我打开了收音机，我喜欢听刘姆斯弟兄讲道，他是个好传道人，我就去听他讲道。在去的路上，吼吼，那他把神的医治归类为狂热、魔鬼等等。他说，那比如说波斯沃斯弟兄，他说当我在，那当他们在最好的时光，在他们是年轻人时，我就跟他们在一起了。那他们两个都是孩子，他说他们还在孩子的时候就死了。如果神的医治，那这个怎么说呢？我想后牛姆斯弟兄，他说艾米麦克弗森死了，他只是个小女孩，只是个年轻的孩子，那么去世时已经是个老妇人。那时我想后后，那我就走出去，我想我知道他犯了大错。我走出去去到那边的机场那里，那我走进去，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是牛姆斯弟兄吗？他说是的。我说是布拉汉弟兄。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牛姆斯弟兄，那今早你犯了一个小错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那会伤害到你的弟兄。不相信你会对我做同样的事儿。再说波斯沃斯弟兄两个还在他们年轻时就去世。他们说是的。我说牛姆斯弟兄，那 BB 弟兄现在正在底特律举行聚会，而 FFF 波斯沃斯是我的经理。我说他已经快80岁了，他现在就在迈阿密。我说牛姆斯弟兄，两年前我们一起在路易斯维尔这里举办过一场复兴会，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听波斯沃斯弟兄讲道。我说他的照片还有他的文章等等，在这片土地的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来传遍，他今天还活着，并且处于完全的健康的状态。我说他是个快80岁的强壮的男人，仍然在传讲福音，他跟我一起刚从非洲回来。我说这是真的。我说牛姆斯弟兄，我相信你也会对我做同样的事儿。那你在收音机等等的地方，那传讲了一个大好的信息，那有很多人听你讲道， 那牛姆斯利兄，如果他们发现，那他们知道成千上万的人听你讲道，也知道波斯沃斯利兄。我说你做出这种的声明，那会伤害你的事工的。我们是弟兄，你不当那么做。他说会纠正过来。瞧，那不用争斗，神会照看所有的事的。瞧，那不要那么，那只要爱，那一直以善报恶，对吗？当什么说你的好话时，那要感恩。那要是说你的坏话，那也要祝福他们。是的，就是这样。神会看顾剩下的事的，他是那位对吗？他是那一位。那最后我们都得对他做出交代。那无论是什么，如果你的仇敌，那如果你有感情的话，那要是你所知道的最大的仇敌去到了像地狱一样的地方，那会使你感觉很难过的。那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那哪怕是今天这世上最低贱的，那不管他是斯大林的还是别的什么人，但我都不愿意那人今早遭受着地狱的折磨。那我不愿意知道那种的事，那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我祈求神在他去世时怜悯的失丧的魂，那愿神不让他在永恒中像那样受苦。想到一个人在地狱里边受折磨，那就是这圣经对不信者的描绘。那想一想一个人，那只有一颗石头的心才会想要一个人去到那种的地步，要尽我所能的一切的帮助他脱离那种地步。我肯定会的，如果他去到那样的地方，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为他感到难过。那你看到一个弟兄做错事，你想要引导他，但如果他不听，那你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无论怎么样都爱他，并且为他祷告，对吗？那有多少人全心的爱主，全心的爱主，单单的爱主？太好了，那保持住那个，一定要保持住那个。那我只想要更爱他。那今早在这蒙福的道中，哦，那读一读那这本新约，那这个旧约，那无论哪里都是无比奇妙。但今早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小的回顾。那么要回去，那这是在教会刚被复兴的时候。那我们想要来讲讲这段的事情。那请你们谁，那不要让我讲的太长。那在这场聚会后，我立刻去主持一场葬礼的侍奉，在库特的小教堂里边，在今天下午两点，甘德伍德先生的葬礼。那么的下午是廷斯利先生，我们这里的邻居，他昨天去世了，85岁。那我明天要主持他的葬礼。那么就请各地姐妹来给我弹赞美诗，来弹一首，因为我想他们那不会在今天下午为人们唱诗什么的。那我猜人们，那我要请各地姐妹，那是否可以今天下午过来为我弹琴？那也许我们可以安排在明天廷斯利先生的葬礼上。那在教会时代的早期，那这一群人，那他们都，那多年来，那以色列人一直被人压迫，但现在他们回到了那弥赛亚来赐给他们对主耶稣盼望的地方。但一开始他被逼迫，被嘲笑，被吐唾沫，被称为圣国伦之类的，或是狂热分子、别西卜、魔鬼啊等等。但是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行神的旨意。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他，但是他仍然来，为要使神的道可以应验，对吗？那瞧，那个时代的学者，那有教师，那就学识上来说，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人所能够做的。那他们才是学者，那说了圣洁，那他们可以使今天圣洁派的教会为自己的圣洁都感到羞耻。那当说到圣洁的时候，他必须得活得圣洁，那么过这种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生活，就像今天的罗马天主教的神父，那其实也不怎么像他们，因为他们是在教区之外，那所有这些人都必须得待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圣殿里，那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那分别自己将自己奉献给神，那就好像梵蒂冈城一样，那他们都是圣经的学者，他们必须要字字句句都能够知道，那他们完美到甚至一个字母上的一环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他们要不能摸这个，不能碰那个，那甚至他们是，那圣经说他们是无可指责的，那叫做真正的知晓，不是吗？那他们所有的人，他们的头脑都完全专注在他们所受的教导上，而绝不可能对福音和神全部的大能有任何的弹性，那他们没有能 认出主耶稣基督，那他就在那里，那所有的经文都说到了他的到来，但他们却没有认出来，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神学理论。他们说我们是教会，那即使有什么东西出现的话，应该是通过我们，我们掌控着国家信仰，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那正是今天天主教的真实写照。那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然后他们分裂成了这些的小的主义，比如法利赛人、撒鲁干人等等不同的派别。那法利赛人相信灵、天使和复活，撒鲁干人不相信天使、灵和复活。在他们中间有各种各样那不同的派别，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同样的事。那这里有个人站起来说，我们是一群伟大的人。那一个人站起来像耶稣一样，那带着四百人去到了外面的旷野，他们都灭亡了。然后其他的人站起来说，他们是一些伟大的人，那引导人们偏离到了一些狂热等等的东西上。那就在那段时间，那真正真实的属神的东西来到了世上，那是真实的东西。哦，那会让我们立刻欢喜跳跃起来。他来的不是要搞出什么狂热，不是要与狂热认同，不是要与教会认同，而是要做一件事，就是成就神写在这圣经中完美的旨意。是的，那他知道父说过什么话，他知道这经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持守。他说，那么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被你们的传统死死的捆住了，那等等这些的事情，因着你们的传统，那么是神的道失去了果效。瞧，哦，他把每一点都明明白白的讲给他们。弟兄，那里一直都那样，没有一点的改变。我喜欢他那种无畏的方式。你呢？他从未有过一点的混乱，他知道他完全行在神的旨意里。那的风暴来临时，那条小船快要沉没了，他冷静地走了出来，他把脚踏在帆索上，举目望天，说静了吧，对父亲说静了吧，他看着海面说住了吧，然后又回去躺下来。那海浪完全的平息了，那就是他从不惧怕，也从不激动，从不慌乱。他们说，我们知道他是谁，别信谱，我们知道他是靠鬼王来做这些事儿。他说，撒旦若赶出撒旦，他的国就会分裂，若是靠着神的手指赶出撒旦，那你们的儿女赶出他们又是靠什么呢？你们来做审判官。他如此的冷静，那对他来说，信心是一种潜意识，他只是继续走，因为他知道他完全行在神的旨意里。当他医治病人时，圣经说了医治病人的原因是什么？他医治病人是为了要应验。那为什么？瞧，为什么？相信神的话是很容易的。如果神说明天天气将会很热，那每个人都可以去游泳，那么让我准备好游泳衣，那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如果他说明天一整天都会下大雨，那我随身带把伞也是很容易的，对吗？如果神说明天将会有个好收成，那各处的庄稼都会长得很好，那我就怀着极大的信心种庄稼，瞧，对吗？那如果神说了今晚要赐给我们一次伟大的聚会，那即使我脑子里边没有一个主题，我也会上来的，无论如何都会做的，对吗？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你在受苦快要死了，神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那么疾病就不会使你摇动半点，只要继续往前走就是了，神那么说了。那就是要有像那样无意识的信心，那只要继续去相信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那这对耶稣来说很容易，因为他知道他是在悦纳之年来做神的事的，来传讲神的道，来行神的迹象，为要应验神说过必成的事。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不能思想同样的事，思想耶稣所说的话呢？瞧，因为我们先人们回到过去说，啊，神奇的日子过去了，荣耀归神，这部分不是末世的那个事，但这个不是，因为那样的事今天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我们不能往前走的原因。哦，巴不得能有一个基督伟大的身体在爱和尊重中站立起来，瞧，能同心合意的朝前走，在他们中间有自然而然的信心。那弟兄，那就会看见一个教会在这世上了，那千禧年就可以引入了，千禧年要来了，要来了。哦，是的，那靠着神恩典我们会看到的，那我会在那儿的。是的，神应许过了，我相信的，所以当那个来临时我会在那儿的。那当他们知道他要离开时，那是门徒们的心都碎了。 他说我要离开，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他们说他在说什么，那真是最难理解的人，没人能理解他。那他们说，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他的弟兄们说，那我们上去过节吧。他说我不上去。当他们离开后，他说我要从另一条路上去，我不要跟他们一块上去，因为他的弟兄甚至都不相信他。是的，他自己的人都不信他。他说我从另一条路上去，那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人说话用谜语，我们无法明白了。那十七章这里边他说，那就在大力士去了荣耀中前，他说那瞧，那现在你是直接跟我们说了，不用谜语和比喻等等的。那瞧，他们说那他是这么说的吗？那尼哥底母当他跟耶稣交谈时，他说人如何能重生呢？人若不是从水生的，那所有这些事怎么可能有呢？他们无法明白，他们说这人说话很奥秘，没有人能够明白，甚至他自己的母亲都不明白他。那是个让人很费解的人，因为他是属神的，而他们的心思是属世的，所以他截然不同。一个属世的头脑会与神的启示为敌，那是愚蠢。但奇怪的是，他有能力做着说要做的事，那这是让他们不能明白的地方。他能做其他人无法做的事，所以他说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听听这个，你们却要看见我。那这个你们，他指的是谁？信徒们，对吗？他说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那不是别人，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使徒们结束了吗？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一路下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说我要走了，我要祷告父，父就另给你们一位安慰者圣灵，我人称代词，就是那个身体，我要离开。那在我离开之前，我要祷告父，那父在我里面，他就另给你们赐一位安慰者来，就是圣灵，他现在就在我里面，等他来到时，他要为罪责备这世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我想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这福音就是神大能的明证。瞧，保罗说福音传来，那不独在乎言语，更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现在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看了我必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使徒们都结束了吗？不，我是指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他们会批评这道，取笑，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一样。他说在你们信徒会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看看有什么能把这个抹掉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那如果这是对的，他就会成为对的。那今早靠神恩典，我可以在这里面证明这是对的。那正在做他那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那世人会站在旁边说，哎，这是头脑不正常的疯子，那什么都不是，那些人只是情绪激动，因为那就是世界。那也许有很大的名声，但这跟那个没有一点的关系。在那上面又是什么呢？瞧，那我们相信那是一样的。让这些门徒有了疑问，他们说，我主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到哪儿去？说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去。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那他解释了，他说我去我父的家里，因为在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有一天我必再来接你们，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儿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多马看着他啊，我说菲利，他说主啊，将父先给我们看，你要去见的这位父是谁？他说我跟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父在我里面，你们要相信我与父原为一。那几乎不信也要因所做的事信我，相信父在我里面，不是我在做这事，那是我里面的父做的自己的事。我不是圣灵，你也不是圣灵，但如果有什么东西它不是圣灵， 但是所传讲的那些信息不是从他而来的，而是在里面的圣灵，明白？那有天这完全老旧的躯壳将会脱下，但他的圣灵还有他的灵要成为一，那就是圣灵使耶稣从坟墓里边复活，同样也会把他的身体带进复活。所以那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盼望。那所以那他们都变得很灰心，他们在五旬节那天上去，耶稣告诉他们说上去在这等候，我们看见了复活后的基督，他们想哦这太好了，我们看见了复活了。那多马说主啊我先是对门徒们说，那除非我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就不信。就在那时耶稣在房间里边显现，我说多马，就是到这儿来，我说摸摸我的手，把手放入我的肋旁，我说你摸摸我，灵有像我一样的肉和骨头吗？他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吗？他们说有，我们有些饼和鱼。他说给我一些，他站在那儿吃了并且咽了下去。他说那灵能像你们看到我吃东西一样吃吗？托马说这不仅是我的主，而且是我的神。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说那托马，因为你摸了我，你看到了我，你碰到了我，那因为这一切你才相信。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他们的信心更是何等的美好。他说现在你们到这来，那就走了出去。他说呢，看了我要将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那高处来的能力。他说现在我让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去全世界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对不对？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能喝毒，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那么做了之后，那给了他们最后的使命。他给门徒的第一个使命是什么？你们想我读给你们听吗？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出去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马太福音第十章，对吗？那是他给门徒的第一个使命，他给门徒的最后一个使命。那不仅仅是给门徒的，那他们挑选了70个人，对吗？70个人被挑选了出来，他把那70个人全部的两个两个的派出去。他说你们去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不要带钱财，许多换洗的衣服，还有大的行囊等等。他说都放下，因为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留在场上踹过不可拢住他的嘴，去吧。那他们就出去传福音，那是他的第一个命令。然后的最后的使命是你们往全世界去。那如果他的第一个使命是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那你怎么能想要砍掉那比第一个使命更加重要的最后的使命呢？第一个使命还是在耶稣未得荣耀之前，在赎罪祭还没有献上之前赐下的。那如果神的意志是那赎罪祭的另一面，而赎罪祭说的是神的意志，那我们怎么能够否认赎罪祭的这一面呢？我们不能那么做的，不能，这不能被否认，这是神的道。每一次在每一次的复兴中，在产生复兴的任何的时代，都有神的意志和神迹在其中。穆迪、散基、卫斯理、诺克斯、加尔文等等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迹象和启示。那这世界冷淡下来了，那时候也冷淡了下来，但他们开始了一场复兴。那看看约翰卫斯理，那讲到神迹，马丁路德，即使是伟人甚至是总统，比如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所有那些人在夫妻谷，乔治华盛顿一直祷告到他的腰都湿透了，那他就站在雪中，第二天三颗步枪子弹击穿了他的上衣，却被伤到他分毫。瞧，那里一直都是神迹，神的显神一直都是，神是行神迹的神。本信靠他的人，就是从他而生的，在神里面有同样的心思，也会在那个人的里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只会相信那伟大而大能的超自然之事，因为他是那超自然的一部分。那你看神在空气中还未有一个原子之前， 在什么都未出现之前，除了神一无所有，他充满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他说要有什么，什么就有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神的道说出话来，然后他就成为了物质了。那如果你是他的一部分，你就必须得这么相信。如果你不相信，这表明你并没有成为他的一部分。那听见，那不是人想要得救就能得救的，人得救是借着神的拣选。以扫也想要得救，他痛哭流涕却找不到地方悔改。他想要得救，这不是因为你想要得救。神说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的，他说在以扫和雅各还未出生未能分辨善恶前，我就爱雅各和以扫了。以扫竭力想要跟神和好却是不能，法老想要与神和好却是不能。虽然那不是你，不是你想要怎么样，而是神预定了要你去这么做。没错，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这里边说，要将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体里边拿一块做成尊贵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向那些他小家尊荣的人显出他的荣耀吗？你还不知道这点对吗？这是经文说的。法老竭力想要悔改，他是个好心人，他说好的，我让你们去，去吧。神说不，你不能，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无法这么做，因为神的道必须要应验。如果我们生活在今天形式化等等，要是教会分裂破碎，那是神的道要应验。这跟神所说的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一样的确定，跟神说众教会教如今这个样子一样的确定。谁说过抵挡的也是这样，所以命定了迹象骑士的同一位神也命定了这个时代会抵挡圣灵的，就是这样。那如果你是在另一边，那我对你感到很遗憾，那我不想你们成为那样，但你们也许无法控制自己。瞧，也许神就设定了是那样的。那刚才在我说这个之前，我问过你们有多少人爱主，我发现你们从一开始就都是基督徒，因为你无法成为一个基督徒。那这不是给外边世界的，这是给主的子民的。除非神拣选了你，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神预定了，预知了那个，在这世界开始之前，他就说他在基督里预定我们成为神的众子。就在这世界开始之前，我们必定会是那样的。那因为你们背弃，那你看到你曾对那些人讲过，他们却不肯听，他们嗤之以鼻。也许传道人们，也许是福音传道人，也许你们认为有名的基督徒，但却甚至都没有得救。是的，甚至都没得救。看看从前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尽他们所能的虔诚敬虔清洁圣洁，是一群全神贯注在圣经上的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瞧，朋友们，圣经里边有些的东西是教会一无所知的。是的，那有时候你会奇怪，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圣经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耶稣说，那彼得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让人们来到祭坛这里边等候这个等候那个，那就是神的道没有了果效。神必看顾他的道，在你满足的要求的那一刻，神就会立刻回应他的道的。是的，因为就在那里等着。但是看到人们说，除非我们喊叫，除非我们说方言，除非我们在灵里边跳舞了，说那些都没问题，他们都没问题，但那些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悔改你的罪，如果神真的转变了你，你悔改了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了，神就有义务在那个时候立刻赐给你圣灵。是的，因为他知道我怎么说了。那都不能，那不是神的部分，那是你的部分。因为人们被错误的教导了，每次他们出来开始搞出一些的东西，他们就说，是这个是了，这个就是了。好，不是这些属肉体的证明，他们必须是圣灵的属性。那领受圣灵就是领受一个人基督，然后其他那些的事就为了生命里边自然的发生了。我们见过人们一边呐喊一边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我们见过人们说方言然后做同样的事，我们曾见过人们出去为别人祷告，别人得了医治，他们就随心所欲的生活。耶稣说，比如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说，主要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讲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是的，我们这做了这些大能的作为吗？是的。 我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圣经说的，他说岂没有对摩西说，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吗？那保罗说，那没有人。这么你会说，那他为什么还挑剔指责呢？如果这预定里去了永恒的毁灭中，他为什么还挑剔指责呢？他说，人呢，被造的岂能对造他的这么说吗？不可以。所以你看那些，你无法跟他们交谈什么，他们不会听的，不会听从这圣经，他们相信这圣经的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你说那可能是传到什么圣经说是的。有些人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是已经预先被定罪了的。那什么是放纵情欲？知道真理却不去行。圣经说，当着真理被摆在某人面前，他却故意的弃绝，视而不见，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为什么？他心里是不会相信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瞧，你怎么能给那一只绵羊的喂泔水呢？他不会吃的，吃了他不会吃的，因为这是一只羊，但一头猪会去吃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一头猪。那所有被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会听着真理并且相信着真理来就近着真理，但那些去教会跟其他人一样虔诚的人却不接受着真理，因为在他们心里边没有能跟圣灵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们不能够相信超自然，因为他们里面有超自然的东西来跟这个超自然相合。这就是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没有超自然。那现在我看到一个女士带着个生病灵孩躺在这儿，我看到她在马路对面从车里边出来，也许她是听到了广播或什么的，她知道我们会为病人祷告，在心里边有什么东西说，带着孩子去教会，她就顺服了。是的，瞧，因为在这里边有什么东西说，那是对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这从哪儿来的？那所有的想法，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某个地方来的，它必须要有一个开始，对吗？哦，我真是喜爱这点，必定要有一个开始的。所以那个源头，那是从哪里开始的？瞧，它是从荣耀中开始的，穿越了天使的领地，旋转而下，神的使者下来说，就是这个了。他看着神的话，他是从哪来的？从这儿，从这儿。那他在上面的那部分也在这里，说这是对的。这就像我打电话到加利福尼亚一样，那首先我拿起话筒，那打给接线员，那说是总机吗？是的，请帮我接加利福尼亚的某某人。那我必须要通过总机，明白我的意思吗？从我的家里边打给总机，从总机打给全国。是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首先你知道，那我们必须要通过总机，那首先你必须要翻到那页来看看是否有这么个地方，对吗？你找到那个地方，然后你跪下来说，父啊，他说怎么了？奉耶稣的名求你赐给我这个。这就是了，当然了，我的孩子，接进来吧。那那个触摸就一路顺着电话线过来，那是被彰显的神的道，肯定是的。这圣经就是这么简单，信徒救恩医治都是神所应许的，一切都在那里，那是你的，只要去求，他为之而死的一切都是你的。那整件事就是那样，我们说我们喜爱这个，这不正是给你魂的食物吗？每次当我们相信时，在那里就会有那么一小点不断的变大变大变大，膨胀出来，过了不久他就成为你凡事相信了。那是所有的一切都开始进来，爱开始进来，怀疑、怨恨、恶毒、惧怕都会向那飞出去了，圣灵会延伸变得足够大，最后甚至把整个的老旧的外壳都给炸开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一切属实的东西都被除掉了，我们每天都在神的恩典中成长。那里坐到那些人坐在那里都说，啊，我接受了主，那里会接受他们的话，那我也会，无法判断的神会。但从那之后那十年他们丝毫没有长进，还是待在了同一个老地方。瞧，我们每天都在成长，每天我们的心都会更饥渴，我们会不断的向前，在你里面有东西在成长。阿们，那你会长大， 延伸出去，那接受更多。那保罗告诉我，格林多教会说，你们还在成长，你本该做教师了，但你们却仍然是需要教导的婴孩，对吗？那你们本该做教师了，在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成长，挤出来，在长大，圣灵在成长，新生。那如果一个出生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出来的，那孩子如果活着的就会长大，如果不是就不会长大，对吗？难道里面有了个出生时，他岂不该长大吗？在你心中的基督应该每天都长大，越来越大，那更加有大能，更明白事情，赦免人，好像神那么行事，直到基督成形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必须要抵挡软弱，直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完全的成熟了，然后他们就成了好士兵了，然后他们就穿上了全副的军装。那人的谈论伤不到他们了，人的嘲笑戏弄他们都不在乎了，那么只有一件事，他们变得如此的巨大，充满了荣耀。他们需要弃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属肉体的袍子，然后朝荣耀一直进发。有人说，你知道穷斯基说你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是吗？然后求神祝福他们。你知道那个教会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吗？哦，我会为此而祷告的。瞧，变大了。如果你还很小，你会说，哦，是吗？让我也搅和进去，我该站在哪一边？瞧，那就是你陷入麻烦的地方，那正是无法成熟的地方。但在那变得足够大，那足够的庞大了，你得膨胀出去，不仅向外膨胀，而且向外长出来。基督在你里边成长，把恶毒长了出去，从那里边除掉，挤出去了。那神进来，那些就被挤出去了。我说了，何等的微笑，那太渺小了，那是小孩子才会争论不休的事儿。那首先你知道，那成长的比他更高了，不再有空间给他了。哦，原来恨恶看到这个，恨恶那个，但你知道，现在我变得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了。你在成长，十二的先生。那你知道，在你年轻时，他们宣称你在成长的时候会有生长痛。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意味着你长大了些。你知道你的胳膊会疼。那孩子们，当你们成长时，你们的腿会疼。那我有过，我一直都在不断长大。吼吼。那有时候当我们生在神的国里边，成为基督的男人女人时，我们也会有生长痛，在那种生长会产生疼痛，那这里的生长则会使你欢欣快乐，那是生长痛，那就可以长出去变得更大，成为更高大的人，成为你该成为的样子，那可以看透万事了。那不是你有更宽阔的肩膀，那什么也不是，而是你在这里变得更宽阔，要不是从这里，而是在这儿，这才是应当拓展长大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内心里边。当基督进入心中，他就会进入到嘴巴，又进入到眼睛，进入到思想，他进到嘴里边，使你说话不同了，你就不会像过去那么说话了。基督进到你的嘴里边，你对他的爱从你的心中成长起来，直到你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弟兄，那是件很大的事。然后接下来知道的是，生长进到你的眼睛里边，所以你就会知道，你会发现你过去喜欢看的那些欲望的东西，那你现在可以转过头去了，你在长大。然后首先你知道，那你会转过头去，但你仍然会去想。那过了不久，那就生长进到你的思想里面，甚至都不再想那种东西了。那时你就成了一个长大的男孩了，就成了一个完全成熟的男人，为主而活。那时那就是基督的新造的人了。那当那些门徒开始领受那个时候，他们太高兴了。那他们想，哦，这岂不是奇妙吗？那圣灵充满了他们，他们就到外面医治病人，行许多的奇事。有两个小人物名叫彼得和约翰，那他们经过美门，那在第三章，那他们那么有多少时间来讲这个就好了，但我们没有了。那现在我们得抓紧点来继续讲几节的经文。我开始讲了个背景，一直都没有讲到我要讲的章节。那所以那他们要投入进去，那真是太好了，每一处地方都好，无论你翻到哪里，那都不想离开的，那真是。那天我读圣经23年了，那即使我只读一行，我也可以每天晚上都用新的主题来传讲那一行，每天晚上都传讲新的东西，那真的太真实了。这是末世的，如果这是末世的，那它就没有穷尽，只存到永永远远。如果有一句话说我是主，你可以在那点下面传讲一年，那仍像这道说出来那一天一样的新鲜，晓得是无穷无尽的，会延续延续延续，一直延续下去，那是没有穷尽的，你可以不断的讲下去。那 听听这个。那门徒们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彼得和约翰走过被称作美门的那里，他们刚上到那里祷告，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在那边躺这个人是瘸腿的，你们知道瘸腿的是怎么样？基本上他不能够走路，也许有关节炎的或别的病，他从出母腹就是瘸腿的。彼得看他，他去那里跟约翰交谈，他说现在我们要到圣殿里面敬拜。他说约翰，我们现在真是有很美好的时光，不是吗？那意思那样的话，荣耀在他们的心里边，但必须要注意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会众给周围的人都饱受逼迫。那里躺着一个从母腹就是瘸腿的人，可怜的老乞丐眼巴巴的看着外面，那想得到点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没有任何的钱财，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如果你想要接受的话。他看着那个人，那人好像要得着什么，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命起来行走。那个人还不能够动，那彼得就走过去拉着他的手，他跟约翰两个人把他扶了起来。他说，你没有听到我们说了吗？起来行走，就是这样，那个人就站了起来。那你知道那金赞在那扶了他一下，他的踝骨就好了一些，他就开始行走了。他说，哎，乔治，他走出去，首先你知道他开始跳跃，跳起来奔跑。你知道人们怎么说的吗？他们说，那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这些人抓进去鞭打他们，投进了监牢。他们说，他们不应该这么做，这不是从教会出来的。这就是了。那从第四章开始，他们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并守殿官并撒多干人忽然来了。那彼得等人在跟百姓说话，那他们那听听这里，让我给你看看后面的一到两节的经文，那是在第三章往前面看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十节。他必差遣，那彼得在讲到他被差遣先前已经传讲给你们的耶稣来到，像那借先知等等，那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接受那个，但他们不接受。他在前面告诉他们说，你们借着恶人的手钉死了生命的君，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因为神说你们会那么做的。那为什么那些祭司不能相信呢？为什么那些敬虔圣洁的人那位里就无法跳过这个？那瞧，敬虔圣洁的人生活在我们所拥有的一点点的亮光等等之中，敬虔圣洁的人而他们不能信，圣经说他们不能信主耶稣。为什么？神预定了那个。以赛亚说到过这个，他说他们有眼，他说他们不能信主，因为以赛亚是在启示之下说的。在那些人出现了800年前，神就把这个赐给了他，神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因此他们无法接受耶稣。无论他们多么想要相信，但就是有东西让他们不能相信，因为神那么说过了。弟兄的，今早你坐在这里边，知道自己是个在主耶稣里边信徒，您当是这世上最快乐的人。亲爱的先生弟兄，你们一个罪人不知道当全能的神敲在了心门时，那意味着什么？像没有什么能够像那个一样，没有任何的地方，那不，你可以在诸天搜寻查找，你找不到能有之相当的东西。一位圣洁无限的神可以下来敲一个罪人的心门，想要跟他亲密的生活在一起。原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释放。那注意这里，他说这先前已经传讲给你们了，那听见，甚至是在他出生之前，或者说甚至是在大洪水之前，在上古的世界还没有被水毁灭以前，耶稣基督就被传讲给了人们。在伊甸园里，耶稣基督就被传给了人们。你知道这个吗？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那是为了满足，那是指耶稣，不是在他里面的圣灵。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魂，那不是神的圣灵，而是他的魂去到了阴间，因为他必须要去，圣经说的会。但耶稣相信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知道三天后朽坏就会进来。大卫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耶稣说，你们毁坏这身体三日内，我要再让他复活。三日内，他不是在那里边完全待满了三天，而是在三天之内的某个时间他要复活。因为直白的说，他都知道他三天之后会腐烂，他的身体就会坏掉消失。那都知道一个细胞都不会毁坏，因为他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哈利路亚。 耶稣相信一节由一个被盗的传道人在启示之下说出来的经文，并且相信他的魂会去到阴间。是的，他却向在监狱里边的魂传道，就是在挪亚恒久忍耐的日子里，当方舟预备好时没有悔改的人，他们又以诺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金字塔等等建造了起来，他们把主耶稣基督传讲给人们，但他们却拒绝接受那个，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拒绝接受神的道。耶稣去了阴间的门那里，说我就是众先知所说要来的那位。哈利路亚，你们看我在这儿，神的道是绝无错谬的。几千年过去了，四千年过去了，但现在我在这儿了，今早我的血就在那高个大山上，肯定的，神的道是真实的。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呢？你们失丧了，被定罪了。等主的再来临到时也会是这样的，神的道是不会落空的，他说要发生的事必定会发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没有任何的障碍能够阻止。无论时间如何的改变，人们如何的改变，传道人如何改变，众教会如何改变，神的道保持不变，事情必定会发生的。他会在这儿的，他会在荣耀中带着他的众天使一起来到。是的，神的道如此说了。某日今天坐在这房间里面的每个人都做见证，看到他在荣耀中降临，他的到来要么是你的喜乐，要么是你的悲伤，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是的，他必定会来，神的道是不会落空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看见那个举着胳膊的最后女神像，我在我以前在这里边讲过这事，我看到那些的麻雀躺在那儿，绕着那块大玻璃的小脑袋都给撞断了。那我对向导说，是什么让他们去到那儿的？他说昨晚有过一场暴风雨，他说那些小鸟在暴风雨还有黑暗中捕捉到了最后女神像上的灯光，他们没有利用的灯光飞到安全之地，反而朝着灯光飞，想要把这灯撞灭了。那能导致他们死亡的光同样也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如果他们能够正确的使用的话。他说他们躺在那里，因为他们的脑袋都被撞碎了，他们想要把灯撞熄灭了，不是接受的光说谢谢让灯光引领着他们，而是他们想把灯撞灭了。我说赞美神，异教徒会兴起，各种的教条会兴起，人们说圣经是不对的，圣经不是末世的，他们只是在撞碎他们的脑袋，他们本该接受的光，光会带他们去了荣耀里，那是一道光，一座为人们指路的灯。任何愿意接受神话语的男人都会说，我也学不能明白这道，但主啊，我要行走在这道的光中，我们要行在光中的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夜夜照耀我们周围，耶稣是世上的光。肯定的，我们要行走在光中，不是想要来熄灭，才不是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这个是不对的，那个是不对的。哦，神啊，不要让我反对你的光，让我把光接受到我心中，说这是对的，主啊，我行在这光中。那些鸟本可以顺着的灯光在光的四围搜索，沿着灯光找过去，去了某个房子的房屋檐下，去了某个隐蔽处得到保护，远离暴风雨。那面对着形式化的暴风雨，漠不关心的暴风雨，否认神的暴风雨，要说哦，神啊，不要让我撞破那盏灯，让我使用的光行走在其中，我相信他，主啊，就是那样，要行在那光中。主啊，我在这圣经里面所看到的，那就是光，就是神的道，让我行在其中。主啊，主啊，让我行在光中，永远不要试图否认这光。特别差遣先前传讲给你们的耶稣，天必要接受他，只等到一切都被恢复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了所有先知的口所说的。三章二十一节，一切都被恢复的时候，到时候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新的政府新的经济体系，吼吼吼，新的王，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没有结束，吼吼吼，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间，一群新的人， 我多么的高兴，我拥有神的应许。这应许毫无错谬，也就是下落阴间去做见证。这同一位神应许我说，我会在那里拥有永生，因为我接受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相信他所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理。我必定会出现在那儿的。哦，太奇妙了！我们多么喜爱与他这位可爱毫无错谬圣洁的神在一起。我们该怎么样的爱他，来让其他所有的事都成为次要的？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家、你的家人，所有的一切，甚至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凡不能撇下父母、姐妹、弟兄、丈夫、妻子、孩子、家庭，无论什么来跟从我的，都不配称为我的人。那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根本不配犁着地。主啊，求你自由在我的灯里。哦，神的，求你充满我，使我满意。求我脱离世上的事，愿我能远离所有不属神的事情。这是我想要的，让神的圣灵进到我里面，使我远离所有世上的事。我想要见耶稣。我想要见耶稣，你不想吗？哦，是的。耶稣，我的救主，何等的真实！但是我去到远在对面的河岸那里，去到那边新的国度，我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只想要见耶稣。我知道我在那儿有个朋友，您不是吗？那是耶稣会把妈妈指给我看。把我所爱的人指给我看，我身边所爱的所有的人，那就是一切都被恢复的时候。那就要听着，让我再读一读这节第21节。天必要接受他，那诸天必要接受耶稣，瞧，只等到一切，那所有一切都被恢复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所有先知的口所说的。哦，站在那里的是一个受了何等启示的人，而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无知的人。他是被称为美门的门口医治了一个人，那借着他对耶稣基督之名的信心。是的，那些敬虔的教师、那神学博士们、高高在上的人、那教会的大人物的等等，他们说把那个人捆起来投进监牢里，那完全是异端学说、胡说八道，但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些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跟过耶稣的。哦，神呢，那个才是我想要的教育。只要我能够紧密的跟神生活在一起，知道其他人能在我里面看到基督，在你里面看到基督，那才是我在乎的教育，那才是我想要去到的地步。我不想要他们说他的语法现在很好，他受过这么好的教育，他懂得神学。呵呵呵，神呢，把那个拿走。我这一点我很高兴，那让我拥有耶稣。到一个地步，在我行走时，人们会说那个人我不相信他，但他的确是跟过耶稣的。那岂不是你想要他们谈论你的话吗？那个妇人、那个女孩、那个男人、那个女人是跟过耶稣的。是的，先生。那注意看他们的生命，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行走的。那注意神是何等的祝福他们、尊重他们。当他们有了错误等等时，事情就那么过去了，他们还可以像那样继续的前进。那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你们呢？那让我们来用10分钟来读读这个。那这章剩下的部分应该说是这章的开始，第四章。他们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的撒杜该人并撒杜该人忽然来了。那这里是撒杜该人，那他们是不信的，那就是今天不相信超自然知识教会的写照，他们就是不相信。那记住，那今天不相信圣灵的人在控制掌管着教会，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不相信骑士，他们不相信超自然，他们就是不相信。那个灵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那灵就在这些撒杜该人身上，他们相信的是同样的东西。瞧，那灵并没有死，人死了，但灵延续了下去。神取了他的灵，取走他的人以利亚，然后神加倍的圣灵临到了以利沙，对吗？然后在大约800年之后，那灵降临在使徒约翰身上，对不对？然后也是延续到了最后的这个时代，神取走了他的儿子主耶稣，你们相信这个吗？但他的灵又回来了，对吗？圣灵在马丁路德身上，在约翰卫斯理身上， 一直贯穿各个时代，在散基穆迪芬尼诺克斯加尔文等所有人的身上，瞧，一直延续下来，现在还在这个时代运行。看看他们之后的儿女，那些人完全否认他们所相信的一切，但是创始人并不是那样的。不久前我站在那伟大创始人的坟墓旁，我看着我想，哦，神啊，瞧这里走回了墓地，我想看的这个人他相信这些的事，相信神的大能还有超自然的事，他没有受过教育，那他们读过他的书，那就会明白是谁写的那些书，书是他亲自写的，但是谁给那些书做了润色，他的语法太糟糕了，只受过大概三年的教育，是个修鞋匠，但弟兄他把50万人的魂带给了神，那什么，他把他赶出了教会，说了是个狂热分子等等，但他出去看的去，他心里边有一个信息，他必须要完全的讲出来，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去某个人那边买了个鞋盒，那个大的木头的盒子，花1毛钱买了个木头鞋盒子，把盒子放在街角，人们经过他就站在那儿，站在街角像那样对他们讲道，就是这样，我想他这样就拥有了一个教会，但是看看今天穆迪圣经学院的样子，我想看约翰卫斯理，当我站在那个人去世的地方，那我的最后时刻所穿的长袍，他把长袍放在我肩头上，在那里表示尊重，那当时我在为国王祷告，那袍子披在我的肩头，我站在他的讲台上，他每天早上5点上到那里对着15000人讲道，我坐在他椅子上，在那里他赢得了一个斗鸡的人，一个曾经斗鸡那让公鸡打架的人，他赢得了归向的基督，那上面铺了皮子，有两个大脚，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在类似那这边这样的地方，那给斗鸡来计分的，那在卫斯理回转后，在卫斯理赢得了这个人归向基督后，那这就把那把椅子给了卫斯理，我坐在那个椅子上祷告，我坐在当时在美国这里所坐的马鞍上，那他的暗格就挂在后面，他就坐在马的后面，像这样把他的马凳翻过来，那他跟阿斯伯里他们一起上路来到了这里，他就坐在那里像那样写出神赐给他的信息等等，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在什么地方停留，他就坐在他的马鞍上骑着他的马走遍美国，那我小神呢，我站在那就是为了造着纪念碑，那里有一次他在那里传讲神的医治，英国最高教会在那里面放出了一只狐狸还有几条猎狗，让他们在卫斯理传讲神医治的时候在人们中间乱窜，卫斯理用手指着那人的脸说，太阳照在你头上不到3次，你如果叫我去为你祷告，当晚那人就随胃绞痛去叫卫斯理为他祷告，然而你却可以坐在同一个人的教会里边听丘奇博士怎么来讲，他们是同一个相信那些教导的教会，现在却否认圣经是末世的，求神怜悯，我不想要组织，但求神帮助我来生活，这样在我的世代我不会站在别的时代，我没有什么可以审判他们的，我不会跟他们一起站在审判中，但我要跟我一同生活的男人女人们站在审判中，这些都要在那边复活的时候交账，那时我的日子结束了，那我尽了我所能的，如果是神的仆人的话，在我去世那天神会为自己兴起另一个人，所以我不需要围着我的神学思想在转，我应当活在我所拥有的光中等候神，因为在接下来的时代，当那个时代出现时，神会有一个人的，阿们。烦恼，那听听这些撒都该人的话，因他们教导百姓本着耶稣传讲死人复活超自然的事，他就很烦恼，他们说完的事，我们相信死人复活的，现在神的医治等等都过时了，那是同一个魔鬼，是同样的东西，行，在那些日子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他能医治，但他说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是自己成为了神，现在同一个魔鬼又掉过头来说，今天他能赦免罪，但他不能够医治。如果他是神，他就能够医治、拯救、赦罪，什么都能。他仍然是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行，于是下手抓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为什么？为什么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呢？弟兄，有人是被预定要得救永生的，有人是被预定要永远被定罪的。这是为什么？绝对是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一条鱼怎么可能去吃乌龟的饵料呢？瞧，不可能的。一条鱼的胃口跟一只水蜘蛛的胃口不同，蛇跟鱼也不吃同样的饵料。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的，先生，鱼吃的永远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它生来就是一条鱼，它永远都是一条鱼。那这个人也许，那这只乌龟也许想成为一条鱼，那在乌龟的身上有鱼的肉，但它不是条鱼，在它里边还有别的肉， 它永远成为不了一条鱼。不，先生，鱼也永远成不了乌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乌龟，它就永远都是一只乌龟。它生来是一条鱼，它就永远是条鱼。每个彻底从神的圣灵所生的男人女人，哈利路亚，那你也许被盗了。是的，先生，当你被盗了，你就是你生命中所能够想到的最悲惨的人了，直到你回转过来。如果你没能回转，神就会从地上取走你的性命。神应许要那么做的。不久前我散步，那到奥尔冈加油站这里，我在跟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交谈，他是我的邻居，那位觉得我极其尊重的人，他是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在大萧条期间，他走在外面的街上销售罗雷的产品的传讲福音。谢谢先生，在第七大街这里被我取笑了，说那为什么你不这样那样做呢？他说，先生，这是一个合法的谋生手段。他说，我在这里被销售一些的产品，那比如蛋糕、面粉，无论什么的，尽我所能去做，因为我是个福音传道人。他就在这里的神的教会，那就是拉姆奇弟兄。他说，我尽我所能的。他就那样告诉那个人，他是真正从神的灵而生的。有一天，我走到奥斯本修车店那里，我说，神祝福你，拉姆奇弟兄。他是个穷人的，我说，请你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车，我要外出啊，去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拉姆奇弟兄，我真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那他说，我想着没关系了，比利。我打量着他，我想这话听起来不对劲儿，你知道你能够看出来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看着他，他说，布兰弟兄，我猜你知道我不在服侍处了。我说，什么？我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说，没有，我不在服侍他了。我想着依然在跟我开玩笑，我就出去了。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美达。我说，拉姆奇弟兄告诉我他不在服侍处了，这哪里有些不对劲儿，美达？那哪里不对劲儿？那搅动了我的神经，我又回去了。我说，拉姆奇弟兄，你来一下，我先跟你聊会儿。他说，好了，别累。我走过去，我说，拉姆奇弟兄，我说，几天前我来过这里，告诉你不在服侍处了。我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对吗？他说，不是。我说，拉姆奇弟兄，你说你不在服侍处了，是的。他说我被盗了。我说，拉姆奇弟兄，你最好转回到神的面前，来吧，跟我一起去参加聚会。他说，不，贝利，我已经不在乎服侍他了。他说，我说你相信他吗？哦，我相信他，但我不再服侍他了，我放弃了。他说，那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说，拉姆奇弟兄，不是看那些的事儿，是看他。他说，布兰弟兄，我就是不再服侍神了，我甚至不想再谈这个了。我说，弟兄，求神与你同在，帮助你。几天后他病了。那个传道人，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因为我不确定，我相信他现在就坐在后面。这个传道人作为好朋友去找到他，说，拉姆奇弟兄，你不想来服侍神了吗？他说，不，神借着他的使者给他的两次警告。他说，不。那过了几个小时，传道人就把他抱在了怀中的回家了，神把他从地上取走了。是的，先生，还记得保罗当那个人不顺服这福音时，他是怎么告诉那些人的吗？他说，把他交给魔鬼毁坏他的肉体，好像他的魂能够得救。是的，你不能跟神玩游戏。弟兄，这道是末世的，这道的每个字儿都是准确无误的。是的，你要么向他看齐，但如果你是从神的圣灵而生的，你就是神的一个儿子。那你们进来的鸽子跟乌鸦都进了方舟。是的，当他们放出那只乌鸦时，那乌鸦那预表被盗的，那乌鸦从一具死尸飞到另一具的死尸上，那挑选那些死尸的腐肉吃，那就没关系了。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乌鸦。他的本性，他的胃口，他的消化系统能消化那些的东西。为什么他生来就有那种的消化系统？瞧，在他身体里边的胆汁儿等等能够承受那种死掉的东西，那使之成为食物，他很满足。那人也是这样，我不在乎你在教会里边多长时间，把它放到世界上，如果你仍然可以出去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并且乐在其中的，就表明你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但当他把鸽子放出去，看鸽子怎么做的。鸽子是没有胆汁的，他无法消化那些的东西。如果鸽子吃那些的东西，他会要他的命的。但鸽子，那他会飞下来，哦，他吃不来的，他会飞走的，他无法忍受那个，他落在个小树上休息一下，在他手中握着一根橄榄枝，他飞回去敲打方舟的门。挪亚父亲，打开门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受不了。每个从神的圣灵而生的男人女人，肯定的，你们是可以被盗。但弟兄，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就不会忍受那世界上的事，因为你的消化系统被改变了。彼得说，主啊，我们能去哪里呢？ 耶稣说你们要去吗？但是其他的人都走掉了，彼得说我们能去哪儿呢？我们能做什么呢？你是唯一拥有永生的那位，我们还能去哪里呢？那他就在那里边，他带着能力站在那里边，圣灵所恩高，是一个使徒和先知。哈利路亚。哦，我多么喜欢看到那个，他们中间有些人信了，因为他们有圣灵，但这个传道讲道使他们被预定了承受永生。那位弟兄他做了什么？就在那帮咆哮的假冒伪善的人中间，就在那帮可以沿着宗教传统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群狼中间，彼得在那里撒下他的网。他说也许在这里边可能有些驴，是的，他把网撒了下去，他开始往上拉。他说我们父辈的神啊，你带着亚伯拉罕从乌尔去到了加勒底，是的先生，你差来你的儿子主耶稣，天必要接受他，直到到一切都被恢复的时候。说到了他们说，他说你们借着邪恶真的手把和平的军杀害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说因着对他名字的信心，这人得了一治。这是为什么我相信超自然之事。他把网撒在那里拉上来，当他那么做时，在网里有一部分是鱼，要其他的什么乌龟蛇等等都跑掉了跳了回去，但在网里边也有一些的鱼。然而在有许多人信了这道，他们是被预定要得永生的。谁的先生相信了，难定的数目约有5000，他们投了满满一网的鱼。谢里先生也许从100万中他们投到了5000人。那注意，他不在乎那池子看起来怎么样，他只是把他的网撒进去。谢里，我们不在乎是不是犯死酒的，是不是妓女，不管是什么，把网撒下去。你不知道在那网里边是谁，你不知道，你不能够判断，没有人能够判断，但你可以撒下网去，把他们拉到祭坛上，说说这就是了，我已经献了我的份。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条鱼，他就永远都是条鱼。谢里先生，如果他从一开始是只蜘蛛，他就永远都是蜘蛛。如果永生神的儿子肉身的样式再次降下他的大能，把那个人带到祭坛上，那就是福音的网所抓住的。那所以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犹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耶路撒冷聚集，这使徒站在当中。他们问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你是浸信会的吗？你是长老会的吗？你用了什么能力？你跟什么教会一起的？有什么权柄？从哪所神学院里边出来的？那你们到底是谁？给我看看你的证书，让我看看你是谁。同样的事儿，你有什么权柄对这类有所传讲呢？你在这里是奉犹太公会的名吗？你在这里是奉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希律党人或税吏的名吗？你们是谁？这就是了，你们做这样的事儿。彼得是刚从神学院里出来的，第八节，彼得有学士学位、博士学位？没有，圣经不是那么写的。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是这样的，彼得被圣灵充满。哦，他生长了出来，不是像那里单单的地方，而是完全生长了出来，他被充满了。任何被充满的东西都是完全满了的，彼得不是有一点点的圣灵，而是彼得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看看你会对他们说什么。那你要注意你所说的，因为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牢的火去，他们认为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你是在改变信仰，你会让发生任何的事情，所以要非常小心你所说的。但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百姓的官长和以色列的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想象一个受到伟大后边的神学思想强加给一个像那样的人身上吗？弟兄的战争在这里被圣灵所高抹被充满，他说同志者们， 你们所宣称的神的大能，这同一位神叫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复活，显明了超自然的大能，你们却借着邪恶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你不需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否认他就是把他钉十字架了。你今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你们把他钉了十字架。他说你们能知道，换句话说就是你们所宣称要显现的同一位神让这个男孩子复活了。这就是他说因着他这个人活了。那如果要查问我们看我们对这个人做了什么的话，他说你们当知道不是我们，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人才完全的得痊愈了。那让我告诉你，他在这里还说了别的什么。那这是吼吼哦，弟兄，现在要把这个放进来了。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听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靠着得救的。哦，弟兄，我真是喜欢彼得在这里面所讲的，他对先生怎么说的，用了这么多的话。你们岂不知先知以赛亚以及很多其他的人说过，那这样的人那会弃掉这块房角石吗？那换句话说，这事你们所弃的正是神说你们会弃掉的。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吗？我怀着敬虔如此说，怀着尊敬这么说，怀着神的爱这么说，就在这个时代，我的弟兄姐妹，圣经说这些人在末时会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这就是了，方小石被弃绝了。吼吼，当然我相信超自然，就说除了他的名以外别无拯救。今早请允许我代表的站在这里对这个时代引用这经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明白这些事，不能够明白神的国。这是他对尼哥底母说的，你无法明白这点，你永远都无法明白，直到神进到你的心里，你就会成为这里一部分，你就会说是的主啊，这到底一点一环都是末世的，每一点我都相信，我相信这是真理，主啊，我在这里不要行在光中。只要你还在边界线上，你就无法相信，你做不到。今早愿主帮助你，使你能看到这超自然的事，愿能意识到这点，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他的应许在今天跟那时候是一样的，神道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天衣无缝的。那弟兄，我不在乎有多少人批评这道，多少人说这道不是真的，今天靠着神恩典，我可以说站在这里了。有的曾经是要死于癌症的，曾经是眼瞎的、瘸腿的，曾经这样那样的，在过去几年里边有上万人借着永生神的大能得了痊愈。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在这末世所发生的事情。正如耶稣的确说过这些一直会发生一样，他说过在外面会有人批评，或者嘲笑着道等等，那么要么是被预定得永生的，要么是被永远要定罪的。今天我多么的高兴，我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这里有王的呐喊，有对神的赞美。很多次我没能做出信心的祷告，很多次我竭尽全力却没有能够做到，因为我的信心无法满足，那一点也不会改变神的道。今天如果我为上万个人祷告，第二天早上这一万个人全都死了，明天晚上我会照样在这里边为别人祷告，因为神的道如此说了。是的，我相信这古老的信仰，我相信我所知道的喜乐，我相信我们所走的路，正如我们父辈所走过的路。哦，给我这古老的信仰，哦，给我这明白的喜乐，让我知道我用心感觉的信仰就像父辈拥有的一样。阿们。弟兄，让我死在我的岗位上，让我作为神的仆人出去，我生或死我都相信神绝无错谬的道是真理。这道教导在这末时会出现神的医治迹象歧视神迹， 我可以用神的道来证明，能对世人显明这曾在哪里奏效过。如果这将来会有效，他现在怎么可能不对你有效呢？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让我们祷告。父神啊，在你的道的亮光和圣灵的大能中，我们来就近你。主啊，圣灵赐予我们，你从高处赐予，使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我们爱你，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若不借着基督，没有人能到神的面前来。若不是神仙信人，就没有能到基督面前来的。所以父啊，我们把赞美归给你。主啊，我向你谦卑我的心。哦，神基督啊，把我心中一切你不想要的东西都给我除掉吧，主啊。原来只是为了你和你的荣耀。主啊，我爱你。我祈求你祝福这些人，今早你在这里边的子民，祝福他们每一个人。主啊，他们当中很多人病了，他们当中有生病的人，他们有请求。父啊，在这些年里，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相信你就是那位伟大的医治者。主啊，你对世人一遍又一遍的证明了，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父啊，我祈求你祝福今早在这里的这些人。如果这里还有没有得救的人，愿他们现在就信靠主耶稣基督。不管我是否把他们叫到祭坛上来，如果他们不是被预定得永生的，那就只是撒了一次网而已。就是这样。但天父正如彼得所传讲的道，他说有许多信的人就加给了教会。父啊，今天我祈求你加添人数给你的教会，求你应允，愿许多人相信并明白这是真理。我们今早在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我祈求你预定他们得永生，愿他们今天能借着耶稣来接受这道。我要为病人祷告，现在我把他们带到这祭坛的周围为他们祷告。你的长老跟我要高抹他们，现在在你面前祈求你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拥有那不会失败的信心。神的道甚至在几千年之后，那些已经死了四千年的人，耶稣却告诉他们，神的道在这地上得到了确认。神的道绝无错谬。你曾说过，我们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最后的使命，是从你庄严的嘴唇里面所发出的最后的话语，是神启示出来的道。你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父啊，他们把病人尽早带到这里来接受带祷，到慢手在他们身上，并照着你的道用油膏抹他们时，我祈求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医治。求你应允，使我们的信心正确，使他们的信心也正确，愿信心完全锚定在今早所传讲的这道上，就是永生神的道，将荣耀归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耀我们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耀我们周围。耶稣是世界的光。我很抱歉把你们留了这么迟，现在除了学给小孩子们预备的一些小礼物，那这一会儿那他们有很多的糖果、橘子，还有妈妈一袋子的东西在这边。那么过一会儿结束敬拜神的这部分后，那就把这些分发给小家伙们。那 我有些东西我相信是这个婴孩。那所以那请你们低头。全能的神，我并不知道，对我来说 那我不能明白的，你都知道。我不知道。但父啊，在这个信息之后，似乎这个来到这里婴孩，我看着孩子的脸，要照着你在某地方所告诉我的，并且对考克斯姐妹做过见证的，然后圣灵在祭坛这里，我不知道，就好像我不知道那天我跟那个瞎眼的老黑人一同行路一样。主要我现在也不能明白，在芬兰的那个男孩怎么能从死里复活，这事我也不明白，你怎么能把这个放在一个医生的心中，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你的圣灵正在运行。天父啊，为了顺服你吩咐我们去行的，照着这道，就是今早我努力在传讲的，作为一个道的信徒，我要上来挑战捆绑着婴孩的魔鬼，我按手在孩子的头上，按手在孩子的眼睛上，并向我所信靠的神举起手来。他已经说话，他的话永不失败。我吩咐这婴孩眼睛里边的癌症出来，去到外面的黑暗中，那是你所属于的地方，你是黑暗的恶者，奉神的儿子我所代表的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孩子的眼睛变得正常，愿这位母亲能回来，因着这个婴孩的医治，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我这么做是因着对神真实的信心，相信他的道如此教导了，相信一个异象临到了我，他的仆人就在这同样的地方。主啊，你知道你现在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心里，我祈求你的道德应验，这婴孩的生命能得延续，让孩子活着并且健康强壮，能重新看见，奉耶稣的命，阿们。那亲爱的姐妹，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们相信那这个临到了我，那就在这儿，那有一件事，那我妻子 Hope 的棺材就曾放在这里，那就是今天早上，那 Hope 起来说他不会再死了，我相信这件事就是指着这个婴孩说的，他就躺在那同一个地方，那我几乎可以肯定说这是主所说的。那你说我不认识你，我相信这个婴孩会康复并活下去，他会正常的，神祝福你。现在我听到了孩子的消息，你的名字是是的，你自己错过了神。那里也是我的主题歌，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是的，姐妹。那你向神承诺，当站在这同一个地方时，神让你的孩子痊愈，你就会在你的余生里服侍他，你和你的丈夫都会成为坚定的基督徒，并且服侍他，对吗？那后面的父亲，你也会做出这样的承诺，如果神让你的孩子活下去，你会承诺你要服侍他们。他说向神学起来，你也一样。好的，那现在去吧，你和你丈夫都去服侍处，愿神祝福这婴孩时的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姐妹。 那现在请把这事记在你们的册子上。来吧，那位弟兄。